先
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来分享耶稣生平。主，也愿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来带领我们，也求你纪念每位同学的辛苦，那么晚了 有工作，但是还那么认真的听课。主，感谢你，愿听者讲者都在这堂课中蒙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为了印这个，因为我的机器啊老是说那个有问题，所以我每次印得很慢啊，这每次印十张印出来印得很慢，所以来上课也迟到了。不过没关系，下面先讲这一个课的课程啊，是一个学分，就是让大家听了以后能够了解。我是方法是用四福音的合参啊，四福音的合参，然后按照连带的先后次序，我们会慢慢这样讲下来啊，讲耶稣在这43年的生活啊。然后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今天的信仰，还有那个能够以耶稣为典范啊，追随他，效法他，然后服侍教会，那领人归主，荣神益人啊。那主要的，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讲的，就是参考书目哈。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下面有写的黄希牧的主编《四福音与经外平行经文合参》哈，这一本哈，这一本。大家要买的话，就跟我们王牧师登记啊，他那边王牧师可以服侍吗？啊，王牧师可以服侍啊。啊，第二本就是这两本为什么特别画起来？你最好是其中选其中的一本，然后最是当然希望你两本都拥有。但是你说我啊太贵了，这本多少钱？32块，那这本
呢？那一本很便宜啊，32。
这一本23块哈，这本23，嗯，这本23。然后你看你要哪一本都可以哈，我希望两本都有，因为它真的编排得很好，各有各的益处。这一本的话，它把所有的经文有相关的同样一件事件的，它都编在一起，所以你打开看以后，你就知道它的解释，你都知道它的解释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正主百科全书，我今天没带来，但是它一套是3本，可以保留哈。还有一本是这一本，当然我是希望大家，为什么希望给大家看那么多的书，是希望大家保留一些书在身上哈，你随时可以查资料哈，随时可以查资料。所以第二本是穆迪神学手册哈，大家要的话也可以登记哈，跟那个再来就是新约神学的这本哈，这本也很好，这本很好。你读圣经，你读新约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你需要知道说这个神学到底别人讲的对不对，会不会成异端，你回头来。你来一看你就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会出现。还有没有什么书？还有一本，这本是大陆出版的叫四，你看这个是一个外邦人写的，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写得很好，所以他就四福音书的读解哈。可是你这就是我们常常称的叫做文化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看不起大陆同胞。大陆同胞其实他的学者来谈基督教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比我们基督徒还谈得更详细，更详细。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希望大家能够去那个，就是那么多书很给大家哈。还有另外一本的话，你可以上网查。好，大家上网查哈。刚才我跟你讲那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你看一件事情，看一段经文，你需要看很多的书来印证你的想法。那一本书这边有写哈，基督教生平和研训讲义哈，这边有写哈。这样。那新的报告的话，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规定说每一个礼拜写一篇，写一篇，哪怕你是写300字也可以。我这边写500字，我希望大家能够锻炼自己，就是你回去以后，你可能可以看一段经文以后呢。你就可以写一个字哈，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发一个给你哈，我特为大家特别准备了，就是这一本哈，这个表格一共有7个page啊，一共有7个page，它把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他讲， 预告施洗约翰出生，然后是地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圣殿哈、哦。然后他会把经文都是列在这个地方，列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资料从哪里来？这个资料从祈祷本来的。如果你有祈祷本，你就可以不要带这一本哈、哦。你有祈祷本，你就可以不要带这一本的。在这个祈祷本里面有一页，他特别在前面讲两约之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哈、哦？就在这个地方四福音合餐哈。哦这边大家查一查就知道，如果你有祈祷本就可以不要拿这本，但是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因为我们会按照你看到下面的课程，比如说我们要谈第一课，那当然我是尽量编给大家，把我看到的我愿意要让大家知道的先告诉大家，然后帮大家都编出来了哈，一般当落下来。第二就看到耶稣的降生与童年，第二课耶稣降生与童年，那你等一下拿到这个单子的时候，你就看看耶稣降生与童年它在哪个地方，大概你要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直看到耶稣以后十五年的生活概要，一直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结束哈，或者他这边有路加福音第二章到五，对吧？你可以看这，我有写蓝色的部分，就代表可能下一次会讲的，啊，下一次会讲，所以大家可以这本等一下，这个等一下会发给大家哈，会发给大家。好，现在今天就开始讲第一课哈。第一课我尽最大的力量尽量跟大家讲啊，就简介跟耶稣时代的背景。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谈耶稣生平我们要讲他的时代背景？这是我思考很久啊，我大概这一两个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一课要不要谈？但最后还是觉得要谈。要谈的意思就是说，打开我们的眼界，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事件耶稣在这个地方会针对那个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他们一切的作为，可是他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之后，你大概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啊，会很清楚。那我们在找耶稣生平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呢，在世界上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真正在当年很完整写成出来说是耶稣传的这么一本。一个记载没有，没有哈，没有。现在能够得到的就是来这边还有一本给你，来 Tim， 这边还有一本给你。没有一本专门他的传记。那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最详细的资料，其实就在四福音里面。四福音里面，可是他每一卷书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有它的成因背景，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慢慢了解它两约之间产生了什么事情，它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我们了解它的生存背景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发现，时代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呼声，然后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环境，就是那个呼声跟环境，然后影响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所以这也就是耶稣当时他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从人这个角度去展现出来他对别人的指责或者被别人的教导，还有他面对那些难题他要去处理的问题。那我们想到这些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活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在今天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那耶稣如果今天在这个时代跟我们同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了解这些状况以后，我们将来就很容易去处理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跟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然后我们才知道说怎么去领人归主啊！不要有些人就说你要信耶稣，你有罪，你要悔改，不悔改就是有罪。那可是，在今天这种讲法的话，可能对人来讲就比较没办法接受哈。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进入两约之间哈。两约之间，其实两约之间就是从。大概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结束以后，大概在主前397年以后，一直到马太福音这一段时间是400年。可是这400年，我们看不到有一神算是一个沉默的时代，我们看不到在这个阶段，我们看不到先知，因为他们被掳了，犹太人被掳了。可是你要知道，被掳到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么一大段的空间里面。他们想的是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会想吗？我告诉你会想。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中国的警戒来看， 我们从甲午之战失败之后，中国从甲午之战失败以后，中国的文人读书人就一天到晚在想要富国强兵，一直想要革命，要让国家有那个，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路一直下来，一直到民国，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到了毛泽东变成独尊马克思主义。你们有没有曾想到为什么会独尊马克思主义，那么坏的一个主义，然后既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独尊了五六十年，然后到今天还虽然说改革还不敢大力的去改革。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很好，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很好，可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执政人到今天都还不敢？他们就是因为为了要富国强兵一样的。今天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他们心目中就会出现两种人，等一下会讨论哈，会出现两种人。那这两种就慢慢这样形成出来哈。我们先来看这个里面呢，四百年中间可以分个四个时期哈。我们先看第一页哈，第一页就是波斯王国，大概是在公元前538年到332年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看到哈，就看到所罗巴伯他回归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在统治。其实波斯帝国对犹太人还算是很尊重，所以很尊重他们的宗教，让他去回归哈，让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哈，重建圣殿哈。可是建到一半的时候，他又被人家反对哈，被反对，被异族反对之后，他们又停顿了一些年了以后呢，又开始复建，又才后来才在以斯拉的时候又再重建一次哈，又才开始回归。他可是你要知道，回归的这些人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很多人，第一次是50000多人，第二次是25000人，大概就这么多人。可是你要知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算百万的被掳去，所以百万来对这一两万或者对五万来讲都是少数，所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是一个少数，他们这样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回家了，他回去了，可是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就是富国强兵。所以他们等待的是什么？他们等待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等待了。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碰到了希腊王国啊，希腊王国的话就是公元332年到公元前的167年啊。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他崛起了，他崛起以后，他就开始征服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他当时只有一个信心，他想要把全世界变成希腊化。所以当他征服的时候，他在埃及他建立了一个亚历山大城，那一看就像雅典一样的在建设哈。可是他的时间很短，他33年就死掉。就他一死掉以后，他的帝国就分裂成四个帝国。那最影响犹太最重要的两个帝国是，一个是埃及叫多利马王朝，一个是北边的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这两个王朝对犹太这个地方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影响之后，在这个时代，在他这个空间里面，他们犹太人思考的是什么？他们有两种人在思考。一种人他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希腊化？有些人就赞成，觉得要希腊化，所以这一批人就变得很开放。可是他们是有钱的，他们富有的，所以他们很迎合着统治者，所以他们就变成全盘要接受这种西化，那就被当时会变成新潮派，变成比较自由的。可是我们回头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中国，我们在民国初期的时候就有胡适之先生他们一直强调要全盘西化，还有一些保守派的他不要西化，像张之洞之类的，他要中学西用，他不要西化，他要中学西用。他说我们用中国人的方法，我们把科学要用进来，但是我们还是用中国人思维来富国强兵。同样的，他们在那种情况，他们在撕掉国家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他有一边人就说完全接受希腊化文化，他们觉得说、希腊化文化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另外一派呢，他就说不愿意的话，这一派就变成比较保守，变成保守比较近前。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还是要保持犹太文化，还要保持他们信仰，所以他们自称希哈典人，这就是他们是比较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比较近前。这是在希腊王国时代对犹太人的一个影响。那跟着就是变成马加比革命的时代，是公元前一六七 1673到63公元前63年哦，这是安提阿古逝世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就一直想要把拜偶像这件事情推展到他的王国里面去，但是想到拜偶像，那一定犹太人是反对的。可是历史的事件突然都是偶发事件的。他在公元前167年的时候，有一个叙利亚军官，一个小军官带了一批士兵，到了一个小乡镇，离耶路撒冷西边的一个末顶的一个小城里面，他就住了一个希腊的神像，然后就要这些百姓们来献祭来拜，但是大家都反对啊。当时最有名望的是一个祭司，叫做马他提亚的，他就不愿意遵从国王的命令，他觉得我不能随便跟外邦人的一个神像拜，他不愿意。可是其中就有一些犹太人，他就愿意啊，他正要去拜的时候，结果这个人就冲上去了。冲上去就把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这个犹太人也杀死，把这对军官统统杀死，结果他们就整个控制那个地方，从此他们就反叛了这个安提阿古的这个国王，他们就反叛了。反叛了以后，他们就开始革命，到最后他要死的时候，他交给他第三个儿子叫犹大继续领导。那犹大是很能够作战的哈，结果他就百战百胜哈，结果叫做马加比。马加比的意思就是指铁锤者，所以他就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历史空间叫做马加比革命。可他确实革命成功了，就一直发展了。大家可以继续再看一下这个资料很详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回去再看哈，回去看以后呢，他就是说后来他们就真的是全面胜利之后，他们进攻克了耶路撒冷，在主前165年的时候洁净了圣殿。重新开始崇拜。后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叫做献殿的筵席的由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段空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里面，犹太人是保住了他们的信仰。可是到了公元前63年到公元70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个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国，这个叫做西流古。王朝没落了以后呢，犹太人的敌人呢，其实事实上呢，不是真正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他们内部的敌人。其实他们内部当时一直都很不团结，好，一直都很不团结。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教会一直讲说要合一，可是为什么教会你看到的问题，不是外面的外邦人来捣乱我们，而是我们教会自己的执事不合，执事跟长老跟牧师不合。吵来吵去，很多的纠纷都在教会发展出来。可是我们看历史也是一样，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情况，就他们不和，他们当时发生了两大党派哈。第一个就是支持马加比家族的，作为君王的祭司们哈，他们拥护这个政权，也就是耶稣时代，后来就发展成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这就是发展出来。那另外一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哈西典人。他们原先也是支持马加比家族，可是等到他们得到宗教的自由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不过问政治了。他们觉得政教更要分离了，他们只去过问宗教的事情。这一批人就慢慢演变到就是耶稣在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哈。可是这两边就这样吵来吵去，最后就被罗马的一个军官哈庞贝，然后把耶路撒冷占领了，啊，耶路撒冷占领了，这就是大概到了70年的时候呢，公元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呢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啊，军队就烧毁了圣殿，然后就这样，这个犹太的历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整个就断绝掉了哈，所以在这两约之间的一个过程中就开始。希腊人影响了他们文化，影响他们宗教的信仰，罗马人影响了他们真正要走出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哈。这是我们看两页之间的情形。那可是我们来看看他宗教背景，我们再看看哈400年中间的宗教背景，他带给其实希腊文化带给犹太人最大的冲击哈。就是他们到底要不要接受希腊文化，到底要不要，还是他们要保留他们自己文化。其实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来讲， 西方的文化对中国来讲也是跟西大文化一样冲击的中国，中国到底要全盘西化呢，还是我们走我们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呢？好，比如说这样，或者是我们追求一个和谐社会呢，还是要追求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想，同样的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到了外面的文化来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人也一直在想这些问题，一直在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就产生了，就是说有比较思想开放的，比如说要西大化的文化的这种人，他就会散布到各地去了，散布到各地去了。那比较思想保守的，他不要抗拒希腊文化了，他就留在犹太本土了，犹太本土了。经过这样慢慢慢慢，就开始会出现一些团体，叫做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该都人啊，还有组织的方面会出现会堂跟公会这样的情况，公会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全盘西化，比较西方的，我们可能就出国了。我们今天到了美国来了，我们到了美国来了。如果说我们还对国家很爱国家，我们觉得国家还是要，就像在台湾的情况，我们那时候一直有的政府一直不鼓励出国，一直鼓励说要在台湾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留在台湾了。那可能有些人就在台湾发展得很好，就像我的同学，有的在台湾已经当了县长，当了陈菊，是我高中高一班的同学，他已经当了高雄市市长哈。比如说这样讲，那可是我们出国的呢，我们就思想就比较开放了，比较开放就觉得说、啊、这也无所谓。那我们来看看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出现了哪些事情呢？他们在宗教上他们有祭司、哦、祭司的职责原来是献祭，那传达上帝的旨意，教诲百姓的、哦、这也是在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哦、出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被掳了之后归回的时候他们没有王、哦、他们没有王，那没有王的时候，祭司的权力就慢慢扩大到政管理政权方面了哈，就管理政权方面，这是祭司。所以祭，可是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就会开始腐化。所以腐化的时候，到最后连祭司都还可以用钱去收买，收买以后让那个人让自己变成祭司。所以这样的时候，你想想看，祭司后来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地位就慢慢就下降啊、哦，慢慢下降。还有文士也是一样，文士原来是抄写圣经的哈、哦，抄写圣经的。可是大家抄写这个动作当然很重要，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没有印刷术，很多很多经简是需要用人来那个。可是慢慢的就开始分开了哈、哦，慢慢分开变成就是说，因为祭司后来就忽略了律法，所以就变成律法方面就被文士。这个阶级好好的去发展出来了，结果他们就变成很专业的哈，变成专业，他们跟祭司就分开了，结果他们就专门算是，所以文士也称为律法师啊，律法师是这样的情况。那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分别为出来的哈，他们是富有爱国心跟宗教热忱的，他们以当时的当政者不和而分离出来的犹太人，也是很虔诚。他大概在公元前150年的时候形成的。那这些人后来就演变到耶稣时代的时候，自以为义，然后假冒为善的地步，到这种地步哈。这是耶稣常常在挑战他们，在骂他们的哈，在骂他们的。这样，那最后就谈到撒都该人哈，撒都该人可能。在历史上追寻的话，可能是到所罗门时代的撒都，他多为祭司阶层哈，可以说是当时执政者的权贵。可是到后来，他慢慢接受了这个希腊的文化跟风俗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被世俗化了，被世俗化。那他们原来是祭司，他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他们虽然赶不上法利赛人，但是由于他们的财富跟地位，撒都该人在社会上是蛮有一个力量的。那想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情形？有。你看，我们基督教叫教派，有圣公会的，到今天他们也是祭司阶级，他们也是牧师，他们有主教，可是他们今天已经承认了同性恋者。好，他们教派是承认同性恋者，这他们已经有选出同性恋的主教出来。好，这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一个情况。 情况，不要说今天有，古时候也都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后面的社会情况。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回来想我们今天的现况？当我们在读耶稣生平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心态来回来再看哈，再看这个心态哈。那你说能不能抵抗？大家都在抵抗，可是抵抗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看我们怎么样去读解。我们读解我们今天的环境是要怎么去对付的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这四种人呢，文士跟祭司是一种职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是一个党派，所以文士大半都是法利赛人，但是也有少数为撒都该人哈。那祭司多半为撒都该人，也有少数为法利赛人，这是他们互相可以这样交流。那当时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希律党人，还有愤锐党人哈。希律党人当然是拥护希律作王的人哈。那愤锐党人的话就是主张一定要跟罗马对抗，而且不惜用武力哈，不惜用武力。当然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犹太这个国整个被灭亡之后呢，大部分的党派都消失了，最后只存下来大概就是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谈到会堂，会堂是当时被掳之后，圣殿没有了，到了各处以后，他们还是民间有一个聚会的场所，有个聚会的场所，这个就在这个四百年中间慢慢形成的会堂，好会堂。那其实，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都常常到会堂去教导啊，去那边，还有一些使徒也都到会堂里面去做在犹太教的会堂里面做发言啊，做教导的工作哈。当然后来犹太教也反对这些使徒们到他们的会堂去了哈。这是民间慢慢形成的。那当然他这边也有讲到，他就说到像今天的一些名称，像主教啊，那个长老啊，执事啊，都是从会堂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名称哈。那现在谈到公会哈，公会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组织哈，当时是最高的宗教组织，也是一个法院，所以绑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幕后使者就是公会的大祭司哈，祭司长就是公会的大祭司长。那比拉多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只是像政府官员的一个执行者而已哈。其实判刑认为耶稣有罪的还是他们会公会的祭司长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去的。所以公会他有祭司长一个，有24位大祭司，有24位长老和24位文士，所以负责翻译信箴，合计为71位会员，71位会员。这就是公当时形成四百年中间形成的一个形式哈。那现在我们谈到第二项哈，来看看福音书的研究概要哈。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谈福音书研究概要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来追寻什么是耶稣生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准确的一个资料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去寻找，除此以外就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了哈，没有办法做得更好。那福音书研究呢，它是有很多现象。第一个就相同的排序哈，它是把三本福音书，比如说马太、马可，还有路加，三本福音书来对照，就像我们刚才跟这个表格一样，你对照以后你会发现，哎，到底它哪些经文是相同的，哪一个故事里面是相同的经文，它是这样对照以后，它就可以了解大概这些的记录到底正不正确，还有形式上的文字跟用字是不是相同哈？比如说，在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呐、啊，在这个是马太福音8章一节的地方，或者是马可福音1章40节的地方也有，路加福音5章12节的地方也有，它这个都是相同的一个经节哈，它就可以证明说，哎，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三个都有哈。有些时候只在两本福音书里面出现哈，就像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5到7章里面，可是到了路加只有短短的一个平原宝训哈，是6章17到49节，12章22到34节，就那么一点点。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者们得出一个结论哈，结论就是说，是一些是口头传的一种建议，那一些是互相依赖的一些资料。好，他是得出这两种建议，然后就开始来写这个，来编写这个福音书哈，来编写，这个耶稣生平的哈。那我们再翻到第6页哈，你们大家可以看到第6页。 第一，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学者们提出来说，福音书的来源可能有两种，好，有两种理论，一个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四个来源。那一个两个来源就是说以马可福音为主，那其他都是参照马可福音。那另外还出现一个 Q 福音书，就是说可能马太跟路加沿用了这个 Q 福音来，然后加进了马可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他们独特的一个，就写出他们马太跟路加先是以马可为主，然后再，这也是让我在做耶稣生平这个编写的时候在想的，我一直在想说以马可福音为主来做编写，到最后我放弃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马可他到底有没有讲到同理生殖啊这些问题都一直都没有提到，他只是一句话就带走了。那所以我在想说，到最后我还是用四福音的合参来谈这个耶稣生平啊，耶稣生平。那还有另外第两讲说有四个来源，就是说除了马可以外，还有 Q 福音以外，可能马太、路加都自己有他的资料，所以马太独有的资料是他们是把它写成 M 哈，然后路加独有资料是写 L 哈，所以他们有四个来源这样来谈。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理由在哪里呢？你看哈，他很有趣哈，他说马可福音中有661节，结果500节的福音是在了马太福音中出现，所以等于说马太福音占路加在马可福音占了75%，那有350节的经节在路加中出现，所以占了53%。好，所以马太跟路加相同的，但是马可没有的资料呢，就建议说是从 Q 福音出来的。Q 福音就德语叫做 Q 哈。就来源的意思哈，就他们另外一个来源哈，大概就是这三个福音，我们又叫做共观福音，又叫父类福音，然后就是因为这三种福音书很相像哈，很相像的地方哈，这样就可以形成这个三个福音书出来哈。但是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哈，他在新约博士啊，他黄子佳对同观福音他有一个形成，他还讲得到。蛮合理的，我可以念给大家看一下哈，第六页哈，他就讲的就把这个路加把这三卷福音书的形成啊说得蛮清楚的啊。第一，他说首先教会保存了耶稣受难的资料以及耶稣相关的事件资料，好，这是首先保存下来的。第二，其次就出现了教导性的资料，就是教理问答，或者是以耶稣教训为主，口传变成原来是口传，后来就变成文字记载了，好，可或者是两者并存啊，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资料可能出现在马太福音最早形成，他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形成，因为可能是亚兰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因为早期教父伯皮亚在西元1140年的时候著作有提到马太曾用犹太方言写成圣言录啊，就是那个耶稣讲的话哈，他有把它记下来，这是其次他这样讲。第三个，他讲到马可福音的形成可能是彼得传讲给马可而记录而形成的哈，可能是彼得告诉马可的，马可他们说马可就可能是耶稣被抓的那一夜跑掉的那个小孩子，就是马可哈，他们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第四，他说马太福音可能参考了马可福音，再加上口传，再加上文件，再加上自己的资料，然后写成了马太福音。然后第五，就是路加在西元57年到59年在巴勒斯坦，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可能访问过玛利亚，所以他会把玛利亚的故事讲得那么清楚，可能他亲自有去拜访过玛利亚，玛利亚亲口告诉他天使跟他讲话，他怎么样去回应的，可能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完整啊。然后他这样经过他自己的这样采访，经过教理的这样材料的整理，结果他写成路加福音啊。所以这三卷书就这样写出来以后，就在各处